啊，看看人家那么高的标准，我们到底能学到哪一个阶段啊，要脚踏实地的去修学啊，能做得到的我们就做，不能做到的不可以学，不可以勉强。这个幕后一句说保公允，保公就是保至公啊，那么这个是给梁武帝啊同时代的人啊，传记里面记载啊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啊，那个梁皇灿就是他编的啊，这个人也非常之了不起啊，那么他有十二十个啊，这个里头举出一条啊，人定还是晚上十点这个九点到十一点啊，这是晚上啊，说勇猛精进臣懈怠及其威严啊，就是说这么一桩事情啊，你精进心里面饶了发沉，就是外夸精进啊，这不是真精进啊，但是诸位要晓得，纵然不是真精进啊，现在人所说装模作样啊，能装也就了不起了。嘿，他要装了一辈子，那不就变成真的了吗？啊，所以世间人常讲，伪君子真小人，伪君子毕竟比真小人还要高一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装像个君子啥？哎，大家都能装像一个君子，这个社会秩序啊，那就好的太多了。啊，所以纵然他的修行啊，他是装的也好，也值得我们尊敬。啊，我们大家都能够对那个装样、装模作样人都能够恭敬，他装，他就觉得，哎，我装的人家都恭敬我，那我真修的时候，人家不更恭敬了吗？能够勉励他啊！如果他是装的这个样子，切装模作样，那我何必装了算了，是不是？不修了，是吧？啊，那么这样子，这就是不但是不能够勉励人修行了，而且把人这个修行的意念给打断啊！这样做不好，所以他就是装，明晓得他是装，我们也极力赞叹他。我们也真正的恭敬他啊，那么这个对他是一种鼓励啊，这就是菩萨心肠啊，就是去度化他。下面一句是从他谤任他飞，拔火烧天徒自疲，我闻恰似银甘露，笑容顿如不思议。这几句是讲的忍辱啊，也很重要，尤其是在末法啊，无论你是真用功是假用功，只要你稍稍用一点功呢，总有人回报啊！如果要人不回报啊，几乎是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再想想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今天回报他的人就不少，那何况我们呢？啊，报没有关系。只要我们自己坚定，绝不因人毁谤而退失道心，绝不因人说是非，我们改变了方向，自己才能有成就。那么这个小注里面说，以言毁儒谓之谤， 一事为不事为之非啊。那么这个事情在佛门外啊还容易，这个法门里面呢，诸位特别要提高警觉。比如说今天呢，这个非净土的就不少啊，就不少啊。那么我在前面也给诸位说过，他为什么有这个毁谤法门呢？这都是不圆融，圆融了就没有啊。你比如说这个禅跟净的毁谤也是常见的啊，修禅的人帮净土，修净的人帮禅啊。你看看虚云老和尚就没有毁谤啊，虚云老和尚不但不毁谤净土，劝人念阿弥陀佛啊，尤其是在他最后一些这个开示里头啊，我从香港带回来有一本呢《虚老和尚方便开示录》，那是他老人家117岁在这个南华讲的啊，底下人给他记录这个这一部分东西，在香港出版了啊，分量不多，以后老和尚再没写东西，再没说东西了啊。他120岁圆寂的，这最后的开始几乎里面只有2篇劝人这个参禅的，其余通通是劝人修净土啊。一共有几十篇呢，大概有30多篇的，只有2篇是讲这个参禅的啊。所以说是真正通达之人，大开圆解，绝无毁谤啊。那么修禅修净呢，在于根性啊。一看你这个根性啊，不是修禅的根性，当然劝你修净土啊。是修禅的根性，禅里面容易开悟，这才鼓励你修禅啊。所以一个通达之人，他是应机说法，不是感情。我修密的，你们一定要修密啊，我修禅的，你们都要修禅了，不是这样的啊。我害的这个病，吃这个药一吃就好了，哎呀，你们都有病，吃我这个药就吃好了。他害的病跟我的病不一样，我这个病一吃药吃好了，病好了，我这个药给他一吃，不但不好，病加重了，甚至于吃死了啊。到那个时候你还奇怪怎么搞的，他业障深重，盲修瞎练，还得怪别人，自己把人家路子指错了，还得怪别人，哎，这是冤枉啊，这天大的冤枉啊。所以咱们不能到关机的这个程度啊，自己还能没有到这个程度。这就是好比学做医生还没有治病的本事，不可以随便给人家开处方啊。啊，到能够给人家开处方的时候，那你已经是医师了啊。现在还在求学的时代啊，还在医科里头念书一年级的学生，怎么可以给人家成名的大夫相比啊？啊，这一点注意要记住啊，不能随便给人开方子啊。你要是随便给人指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路可以指，就是念阿弥陀佛啊。为什么呢？念阿弥陀佛这个路子人人可以修，决定不害人啊，它没有副作用啊，所以称之为阿弥陀佛啊，它没副作用啊。其余的那个法门的时候都有副作用啊，那都是要应机说法。唯有这个念佛法门，所谓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，就好像万金油、八卦丹这一类的，什么病啊，你用它有好处没坏处啊，没坏处，不对症也没坏处啊，就是这一类东西啊。 那么这就是说到这个问题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有一些人说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走迂回的路啊，说我们修这个法门很笨啊，说弥勒净土啊离我们很近，哎，就在斗率天啊，那么从我们这上去第一层死亡天，再上去就是忉利天，忉利天再上去夜魔天，夜魔天再上去就是斗率天啊，弥勒菩萨在斗率内院，将来是当来下生要成佛，为什么不去亲近他老人家啊？要跑到什么十万亿佛国都之外去求阿弥陀佛，舍近求远呐、啊？是我们迷惑颠倒无知啊！啊，这种说法的时候，在现在很流行，我常常听说。啊，我都常常听说，还有人呢，大概我在前两三个礼拜之前，还有一个出家人打个电话，啊，听到了这些事情，并且告诉我有不少的这个大专学生，说受了这个某法师的影响，啊，他们都是回谤西方净土啊，他们修这个提倡弥勒净土。他说我们怎么办呢，我怎么办呢，我说你信不信啊，他说我还是信阿弥陀佛了，我说那就好了嘛，那他搞他你搞你对吧，你不要受他影响就好了嘛。啊，他说他们来问我我怎么办呢，我说那能说就说，不能说就不能说嘛，就不要说嘛，过人有过人的业障不相同啊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咱们的依法不依人啊，这样记住佛的四依法，这依法不依人啊。佛在大集经里面明明给我们授记啊，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。那么我们现在生在末法，我们生在末法修净土法门，遵照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啊，如果我们走错了路，释迦牟尼佛要负责任啊，如果我们不听话去学别的东西，那释迦牟尼佛可以不负责任啊，所以我们选择净土也不是随随便便选择啊，我们确确实实是有依据的啊。那么在一切经里面去看，世尊示现成佛第一部所讲的经是华严经啊，是二七日中定中所说的，佛在菩提树下定中所说的华严经，诸位仔细去看看，就是大本的阿弥陀经啊，他最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，最后是归结到净土啊，那当然是净土经啊啊，可见的佛从开始讲经就只归净土，净土如果要不殊胜，普贤菩萨怎么能够将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导归净土呢？这是我们要觉悟的啊！四十九年当中，无论说哪一部经讲哪一部论，可以说是时时之归啊，我们再要不相信那真是没有法子了啊。 我记得有一年啊，在台东的时候，台东李老师讲《金刚经》好像是51年啊，李老师在台东已经讲了10年了，那10年的时候都是劝人念阿弥陀佛啊，讲了10年了，台东人一些听了10年了，心里也有点遗憾，好像是人家都讲般若讲禅，心呢都稍稍动摇了，啊，好像净土人家批评这老太婆教，不甘心当老太婆，哎，要向上一着，要想着求向上一着，那李老师没法子了，就讲《金刚经》，好，给你讲是向上一着，啊，李老师那个《金刚经》也是指归净土，啊，也是指归净土。所以到以后啊，讲《维摩经》啊，讲这个《华严经》啊，无非是坚定大家的信心。啊，所以我们不可以轻易被别人这些是非的这些话的时候啊，毁谤，动摇了我们的信心。啊，这一点是很可怕的。啊，至于外面什么侮辱毁谤，我想大家都能够忍受的。啊，只是佛门这个法门成见呢，啊，彼此是非呀，这个东西是很容易影响我们修学。啊，我们要特别的留意。那么这个下面说，见性之人，12时中所欲顺灭之境，心则安然，不为万境所转，一人回报于我。啊，这个几句话很重要。啊，回报随他回报。啊，我行我素。啊，这样就好。那么尤其诸位将来要发心去弘法啊，在这个讲台上讲经，这个遭遇到人家啊谤难是免不了的啊，几乎每一个人都遇到过啊，每个人都遇到过，这是要有坚定的毅力决心，要有智慧，不为境界所动摇。啊，李老师告诉我，他初到台东来，第一步好像是在台中法华寺讲白法名门。啊，在他以为呢，这个台湾在日本统治50年之下啊，日本的佛学啊向来是在世界上是有一点名气的啊，大概台湾这个佛教徒啊程度水准呢都相当不错啊，他就选这个白法名门来给大家讲。他说头一天来听的时候有30几个人，到第二天呢就剩3个人了，剩3个人啊，他还是讲了之后，讲完之后啊，对他们很客气，招呼招呼，问问他们请教请教啊，你贵姓啊，你住在哪里啊，啊，结果一问的时候，哦，原来他们是住在庙上的，人不能走的啊。所以他说像这些情形啊都会遇到过啊，那退不退心呢？不能退心啊，还是得要讲啊。所以他就教给我，初学讲经到外面人家请讲经，千万不能撒广告啊，不能够拉人来听。为什么呢？自己未必讲得好，我这撒广告好人都来了， 头一天人都来了，看看你讲些什么，到第二天都没有了，这个东西这是很不容易下台啊。这是他的经验谈，所以人家自己愿意找来的，那没话说啊。所以以后我就寻找他这个方法。我初到台北来讲经，只有十几个人听，我是告诉大家，决定不能宣传，决定不能撒广告啊！你们庙里请我讲经，这有多少人就多少人听啊！那附近的人呢，听到的时候，他喜欢来的时候，好，他喜欢来随他来，所以这个人数是天天有增加啊，增加一个，增加两个，总是增加啊，总不是一天来好多，到第二天都没有了啊！所以这个要晓得。那么还有就是不免刁难啊，他初学嘛，总不能讲的那么如人意嘛啊，人家说你这你讲错了，那你也不对，千万不要跟人家辨别，我什么地方不对啊，我哪里讲错了啊，这样越辩呢，不是越是找麻烦吗？越是多事吗？他指点我这个是错的，我晓得我是对的，他是不对的，也得客气一点，哎，请你指教，自己少说话，让他多说话。啊，哎，他就很高兴了，认为啊，我很了不起了。你看那法师的毛病，我都把他挑出来了，那法师对我都有福气了。那就好了嘛，他心满意足他就走了嘛，不要跟人结怨，不要跟人辩论，不要跟人过不去啊，总是要修忍辱啊啊，执教完了还得给他磕头顶礼，谢谢他的教导啊，我是初学，你们都是老师啊，学生在台上，老师在台下，我初学啊啊，不会讲经到这来学，会讲经了，你请我又不来，不是、啊？他不会讲嘛，就来学嘛，还会讲了，那架子就大了，那你得要恭恭敬敬来请，但不请不来讲，这、啊、不会讲经嘛，就到处求学嘛，啊，人人都是老师，要这样才能学得成，啊，这不是这样子学不成，啊，所以总得要谦虚。啊，要真正的有一个学习态度啊，所以这毁谤之事是决定会有的啊，我们要晓得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说得好啊啊，说任他飞也从他谤啊啊，说拔火烧天徒自疲啊，他是自找疲劳而已啊，我们自己心里要明了。好，再下课。最好的修学方法啊，我闻恰似饮甘露啊，不但听到人家诽谤啊不生气啊，而且欢喜啊，甘露是清凉自在啊。听了之后心境清凉啊，为什么呢？正是如此才能够测验自己的境界啊，如果没有这些孽缘现在我们的眼前，怎么能见到自己的功夫呢？所以修行就是在顺念境界上修啊，念境上不起嗔恚，顺境上不起贪欲，这就是功夫，这就是成就啊，所以能把一切境界消融，归在一真的境界里，消融在一心之中啊，见性之人啊， 素闻聂顺之言，心得自在，不为境界所转。皆如不思议解脱妙门，这个不思议解脱妙门呢，就是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的一真法界，也就是净土里面的理一心不乱，这是真正的成就。再看下面文，观物言是功德，此即成无善知识。这个物言就是前面所讲的毁谤是非之言，这里不叫我们用听，叫我们用观，观就自在了啊，观是因呐，啊，观自在。只要你能够依这一个境界，就是卧言这个境界，提起观照般若，那么这个出卧言的人，他是为你作正上缘，提起你的观照般若。而使你能够证得实相般若，这个人正是你的善知识啊，是你的老师啊。在修学要这样的修学法啊，所以善恶境界都是我们的善知识。不应善谤其冤亲，何表无生此人呢？如果没有这些讥刺毁谤这些境界，怎么能够显示自己所证的无生法人的这个真实相呢？果然证的无生法人顺利境界都不动心啊，所以说是不应善谤其冤亲。真正做到冤亲平等啊，冤亲一如，这是成就自己无生法人啊，成就自己大慈大悲呀。修行就得在这个境界上修啊，就要像这个样子去修行，这是诸佛菩萨修行的榜样啊。说宗一通，说一通啊，定慧圆明不知空，非但我今读大了，恒沙诸佛体界通。这个宗通与摄通啊，是一，不是二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法门里面有很多是非，有很多毁谤，就是宗摄不通啊。宗说他把它分作二了，所以才有这些情形。宗是讲宗旨，特别是这个大魔所传的 这一个学派啊，它是单体宗旨，号称为宗门啊。说通啊是泛指教下啊，在一般讲的时候，除了宗门之外，全都包括在说通里面。而说通又特别的指天台、贤首、三论、为师，这个四宗啊，是以教学为中心的啊，所以又特别指他们啊。那么到后来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这宗不通，这说也不通啊。那个教下的人就回谤宗门说盲修瞎练啊，宗门回谤教下的人涉世俗宝啊，彼此相非呀、啊，这个佛门是自己破坏了。